我是付大同，欢迎你们参加乐思堂举办的网上系列家庭生活讲座智慧锦囊聚满家。那么在讲座开始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如何使用这个 Zoom 会议平台方便大家参加讲座。好，在你们的屏幕前，你能看到这样一张示意图。那么这张示意图上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一个就是这个麦克风的控制。那么在为了使讲座顺利进行，我们在讲座当中我们的操作员将把所有来宾的这个麦克风处在关闭状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摄像头，我们在这个讲座当中我们会有录像。如果你在讲座当中不希望你被录像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摄像头关掉。那么第三项，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参与者。那其中里面有一个举手功能，那么我等一下特别介绍这个举手功能。那么这个第四项呢，是一个聊天功能，就可以把你的短信发送给这个操作员，那么或者是主持人。我就可以看到你有一些什么要求，这个功能也适用于在我们回答问题那个阶段上，你可以把你的问题也可以写在这上面。那么在你的右上角，你看到那个六跟七，那六个七呢，就是你在屏幕中显示的这个参与者的一些的头像，他可以选择一些单独的，或者是一排的，或者是多显示的。那么七呢，就是代表全屏幕的一个控制。好，我们来看下一页，下一页就有关这个举手的功能。那举手的功能呢，就是如果说在你的屏幕下有一个participants，那么里面你点它一下，就会出现三个功能那么其中一个在你最右边呢，就是这个raise hands，就是一个举手功能。那这个功能是很有用的。就是当在那个 Q&A 这个阶段的时候，你有问题想跟讲员沟通，那么你就在你这个举手这个 raise hand 上面你点一下，那么你的举手呢就在你的屏幕上会举出来，那么我会看到，我们操作员也会看到，那么他就会把你的麦克风打开，你就可以跟这个讲员沟通了请留意这个功能。好，这是最重要的功能。好，我们在下面就到了，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宣道会乐思堂的一些的情况。那么，我想请我们的叶佩瑜传道介绍一下我们宣道会乐思堂的一些的基本情况。
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晚上好，也欢迎大家参加今天晚上这个的讲座。我叫叶佩瑜，是乐西堂的传道。我们的教会是圣道会乐西堂，我们是隶属于澳洲圣道总会。我们教会还有另外一位的传道，就是刚才那位的主角付大同传道。我们教会的地址是在Rose，就是63号Blessland Road Rose Community Center，就是在 Rose 的社区中心。我们的教会距离Rose 火车站走路只需5分钟而已，比较很接近火车站。我们教会的崇拜时间是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半。但是崇拜之前，从11点40分，我们有20分钟这样的一个的祷告会，是11点40分。我们的教会是用普通话跟广东话双语的崇拜，是现场的翻译。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如果想多点了解我们的教会，也可以上我们教会的网站哪里都有更多的资料介绍我们教会。如果有弟兄姐妹朋友需要更多了解我们的，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我跟付大同的电话还有教会的电话都在这个海报上面。谢谢。
好，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讲座的这个安排。那么在8点到8点15分，我们有一个介绍这个讲座的基本的信息。那么8点15分到8点45就是我们的讲座时间。那么8点45到9点钟我们是一个 Q&A 的或者总结的一个阶段的时间。那么现在呢，我要简短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讲座的内容。特别是为第一次参加我们这个讲座的朋友们给你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讲座有关的一些的内容。那么我们的讲座呢，包括5篇的内容。那么第一篇呢，就是龙凤双飞父母心；第二篇呢，就是父母伴子同自理；第三篇学当情绪小管家；那么第四篇就是好男加好女等于好婚姻吗？第五篇心灵胶囊加之福。那么前三篇我们主要是在讨论培养孩子的问题，那么后两篇主要是针对婚姻及家庭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从6月份开始，每个月用上下两讲讨论同一篇的内容。讲座时间呢，是安排在每月第一周跟第三周的周五晚上8点至9点钟。请各位来宾预留时间参加。我们现在呢，我介绍一下我们讲座的讲员。我们的讲员是周天文周老师。周老师呢，担任此次讲座的讲员。那么周老师从事这个心理辅导和心理治疗师有近30年的时间。他在美国、香港、澳大利亚多家机构担任心理辅导和训练的讲师。那么现在他是澳洲人际基建的总监，同时也担任澳洲家庭更新协会的特邀辅导员。希望呢，我们希望通过这5篇的讲座，让周老师把他集30年的心理辅导的经验的锦囊都传递给传授给各位来宾。祝福你祝福你的孩子，祝福你的婚姻和你的家庭。愿你们都得祝福。那么现在呢，我就要把时间交给这个周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那么今天的讲座的题目是呢，也是第一篇龙凤双飞父母心的下半部分培养孩子的进取心。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周老师。
好，大家好。我就把那个投影片播出来的时候，如果你知道的上面有个叫做那个view option 就右上角或者中间那个位置，你就挑最下面的 side by side 那个选择呢，就可以就是一方面看见我不会太小另一方面也看得能够看见投影片，不过毕竟还是你自己的喜欢选择那个比例大小了好，现在我们去到那个投影片。好，刚才傅传道已经介绍了今天的讲题的内容我们今天是第一篇的第二讲那上一次大家可能印象都有，我听了不少的一些的回响就是大家都觉得有收获也问了一些问题。那今天我们会继续这个上进心，孩子上进心的下半部。因为孩子上进心呢，就有点像一条船了一条船如果它那个发动机能够正常的运作呢，那个船就能够往前走，不管有什么风浪，这个船继续往前走。那我们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个上进心呢，就算有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发动机在那里转的时候呢，我们人生的路我们那条船呢，就是一直乘风破浪。所以上进心是很基本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那我们上次所说的，我提出了就是心理学家 Lexer 他提出人类行为是三大功能系统那个互动的结果。很简单很快温习一下，那哪三个呢？第一个是思考系统了。大家我们还记得的话，我曾经讲了一个 小小的情况，就是说我女儿中学的时候，有一天刚刚吃完晚饭，我就问她，女儿，明天中午你想带什么午餐呢？她老半天没有回应我，后来她说，吃饱了，什么都不想想。那带出来什么？原来我们饱，样样东西没有欠缺的时候，没有不足的时候，我们的脑袋不会去想那个事情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孩子要思考的话，让他知道人生里面是有些东西他需要去拿去得到，是他的需要，而那个需要是不能够父母给他的，是要他自己去思考的。那第二个系统就是感觉系统，感觉不好就不会去做，虽然知道应该去做，但是也不会去做。最后就是执行系统，今天我就重点来讲这个执行系统，然后最后的时候我花一点时间讲一讲感觉系统。好，这三个系统的互动呢，我们想看到的就是那个行为，比方说孩子能够努力上进，自律，知道时间休息什么时候他就应该不再玩电脑了，不再玩游戏了，这些行为我们都想看到，或者对别人有尊重，对环境有关心，这些行为都是好的。那我们怎么能够让他们来有这种行为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上进心，上进心是他里面的，我们是不能去帮他做的，是他自己里面的事。所以如果孩子们要有进取心呢，我们作为父母的有三个工作要做，我就提出这三个哈。上一次讲的就是思考方面，孩子们要精力不足才会去想。另外，孩子要自己定目标，还是要感觉有这个热忱，他才会去做。最后，执行系统，孩子要给予一个责任。今天我们就来围绕这个目标这个题目来讲哈，这部分就是第二大点。孩子要赋予责任，执行建立一个执行的系统了。有了奋斗目标呢，还需要通过执行去实现，对不对？那要实现所定的目标呢，那需要有个良好的执行系统去配合了。我们常常都定了一些目标，蛮好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做出来呢？没有去能够实现呢，可能就跟你的力量不够了这是广东话讲，就是天下无敌，做就是有心无力广东话就很押韵的，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那真是，原来定目标大家都会，想理想大家都想到，但是要真的去做呢，需要里面的力气那我们看一些研究心理学家去研究人类的健康行为，这个行为原来各异的状态相当的稳定。什么意思？什么是健康行为呢？比方说健康的好的行为就是到时候不熬夜我就睡觉了，早上起来了够钟了我就起来不会睡到最后一分钟跳起来，早餐也赶不及吃，冲冲冲就冲去火车站去赶着去上班。那好的行为就是到时候我时间上面有好的自律，或者有些东西好吃但是我知道不能多吃吃一点就好了就算有些餐馆里面吃完这个餐还有什么甜品送，但是我最近还要减肥，所以我就虽然送给我的我就不吃了，那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些行为。不健康的就相反了就应该减肥也没有去减的成功，应该好好睡觉也没有去好好睡觉。原来这种各异，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这种的各异的情况呢是相当的稳定。那研究人员就研究一些大公司有些大公司呢他们有自己的饭堂，那饭堂里面有很好的东西吃但是那些公司知道 这些员工如果身体不好就请了病假，你也要给他放假，也不能够因为他请了病假你就克扣他的工资。所以对公司来说，员工尽量不要请病假呢是非常好的。所以他们就推出了一些健康餐啊，在饭堂里面开出一个，旁边开一个档口，就说哎，这里是一个健康的啊，没那么多油炸，也没有那么多盐啊，多糖啊，啊少油这一类的，就是健康餐。搞了这个饭堂以外呢，又弄了一个健身房啊，就说鼓励员工们早上来到公司，如果有几分钟先去找找运动，中午吃完午饭也去做些健身运动，下班啊还没有赶着回家，回家吗，也来先做了运动再回家啊，那里还可以有地方给他洗澡。好，花了很多的投资搞了一个的健身房，也搞了一个健康的摊位啊。好，就呼吁员工们，他们有几百个员工，就说哎，你们欢迎来使用公司为你们的健康着想的一些设施。好，究竟这些那么好的动作，投资那么多，有什么人去享用呢，取用呢？是健康的，本来健康的人去呢，还是本来不健康的人去呢？啊，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其他的班，大部分同学都答对了。可能你们也是这样心中想，健康的人看到健康餐，他们就哎这个好，我们就吃这个好了。好，有健身房，哎这健身房好，健身房好，免费，我家附近那个还要每年要付年费，在这公司很方便，所以健康的人就取这些健康的一些的设施。不健康的人本来已经超重了，要减肥了，看到那个健康餐觉得哎呀挺不错，应该吃点健康，不看看旁边，哇那是好吃的食物实在太诱惑了我了，我怎么能够不吃呢？明天再吃健康餐，今天还是吃我喜欢的那个餐啊。运动也是这样，我明天再去运动，今天累了啊，今天赶着回家想看看孩子。所以呢，健康的人继续健康，不健康的人继续不健康。所以这些大公司花了那么多投资，其实他们也没有得到好的一个报酬啊。好，那我们来看就是什么问题呢？这种现象就反映了我们里面这个执行系统这种的稳定性是很稳定的，一旦这个系统建立起来就是很稳定。那这种要建立良好的执行系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问了，怎么能够建立一个好的执行系统呢？那我就提出最简单，先来认识一下执行系统本质上是一种内化了的一种心理状态，英文叫做 internalize， 内化的东西就很稳定。比方说道德，其实道德观是一种内化的心理状态。1958年的时候 Cooper 这个心理学家都提出说，孩子的道德观是有四个心理阶段。第一个，小的时候我做了坏事，偷吃了这个糖果，妈妈要罚我的，所以我害怕后果，所以我就不敢吃啊。然后再大一点呢，就想得长赏了啊，他跟妈妈说，妈妈我今天看了那个糖果，虽然放在那里但是没有得到你同意，我都没有拿来吃，但是弟弟呢他偷吃了啊，就想妈妈我是不是好孩子啊，想得奖赏。然后去了第三阶段呢，就是内化这个对错了，就是自律的开始，就说不管有没有想长赏或者罚，我都不会去做，因为我有一个道德的规律在里面规定了我自己了，规范了我自己。然后最后呢才去到推己及人，就是说我不想的我也不愿意别人想 好，这是道德。其实内化了还有很多东西，再举些例子。节俭、节省啊，我岳母就是在香港那时候，日本人打得来香港了，他们整个中学呢就搬去韶关，广东省的韶关那边去躲避啊。那其实他们的日子过得很清苦的，因为学校里面吃的少，穿的少，什么都少啊。好，所以他到现在还是很节俭，虽然他没这个必要，但是他觉得节俭还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买菜看看这个，哎，便宜五毛钱买回来就很高兴了。其实五毛钱能够买什么呢？好，愿意跟别人分享，这也是一个内化的状态。如果孩子从小都愿意跟大家，你就鼓励他，或者你就甚至规定他要分享，他就习惯了，就愿意跟别人分享。如果从小都是自己一个人，特别是独生子女啊，不需要跟别人分享的，父母也不跟他抢啊，他就很不愿意跟别人分享，就是比较难的啊。那做家务，做家务没有人喜欢做家务的啊。早阵子我听到有一个阿姨跟旁边一个小姑娘说，哎呀，你谈恋爱哦，那其实啊，你还没有结婚呢，应该多做家务，否则啊，你结了婚以后啊，你会很痛苦的。啊，原来做家务你做了多了，习惯了就觉得很正常，你做了不习惯了，勉强就要自己要去做呢，你会觉得做得很痛苦。勤奋啊，勤奋的人继续勤奋，懒惰的人继续懒惰，这种的故事太多了啊。曾经古时候有个故事说，有个儿子很懒很懒，什么吃饭都要妈妈喂的。有一天妈妈要出去探亲，离开一个星期，他把那个馒头啊拿条绳子串好一串，放在他的就是脖子上面绕了一圈，他说，儿子，你肚子饿时候就低头咬一口那个馒头就可以了。结果一个星期以后，这妈妈回来看到儿子还是死了，因为那个儿子懒，连低头咬那个馒头也懒得去咬。当然这是一个故事，就是说懒惰的人就是继续懒惰，就是内化的情况了啊。哎，对不起，我碰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好，大家看得见是吧？没问题啊。好，那执行系统的建立是一个内化的过程了哈。那好的内化过程呢，我提出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有承担责任开始。因为责任每个人每天都有。哎，你说我的孩子很小，才三岁，没有责任？有，自己刷牙，对不对？自己洗脸，自己穿鞋等等都可以，都有责任要承担。因为当我们孩子有承担责任的时候，就带来他的内化。当内化已经稳定下来，好，那个执行系统就变得一个很好的系统建立起来，然后最后是我们喜欢看到，我们想看到的就是良好的行为。所以我们的孩子要赋予责任以建立执行系统。那我们的孩子有没有被赋予足够的责任或者机会去或者训练呢？好，那我们看看一些的例子。我上次讲那个例子是讲在中国南京那边哈，今天讲一讲那个台湾的小学哈。这文章说，孩子的竞争力断送在谁的手中？他说，国小的门口啊，大人充当书童，帮小孩子背书包，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大人的宝贝，所以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受苦，有些更觉得自己童年时候受过不小罪，所以发誓对让孩子过好日子。这学校门口一堆家长或者外佣充当书童，为孩子们背着书包或者水壶。那这个书包真是重的，那么孩子不能够承担吗？家长随意停车，坚持送孩子过马路。一般来说，在学校附近那个斑马线都有老师、家长或老师负责这学生过马路的安全工作。但是家长们不放心啊， 就宁愿随便把车一停，也不管后面堵车如何严重，非要把孩子送到学校的门口，甚至送到教室。这时候孩子扮演的角色呢，就是皇帝，而这皇帝不是自愿的，是家长们自己说教出来的。家长们在埋怨孩子霸道不守规矩的同时，又能怪谁呢？孩子们不愿下车，家长就苦苦哀求了，下面狗挤了一堆的轿车，里面的小霸王也许还没睡醒，或者心情不好，车门已经打开，但是孩子就是不下车。孩子闹脾气轻松平常，倒也没什么特别，但是家长的现场处理方式呢，就令人大开眼界。说理的有，大骂的也有，僵持的也有，最精彩莫过于苦苦的哀求。爸爸妈妈那么苦口婆心打领他们去，放学后我带你去麦当劳，妈买你喜欢的玩具，只有你快点下车啊，快点下车。小孩子就可以对大人予取予求，这种每天都可以来一次的机会呢，将成为孩子习惯性要挟家长的筹码。所以我们看到孩子的竞争能力断送在谁的手中，大家都很清楚了。所以我们的孩子要赋予责任，以建立一个好的执行系统。请问我们的孩子有没有足够的机会承担责任呢？或者相反，常常得到各样的照顾？那我们看蒋佩蓉这个前儿童礼仪专家啊，就是麻省这个理工学院中国的总面试官，他说中国的孩子出国最留学最大的问题不是成绩，而是生活的能力，因为他们在家什么都不会做，或者说什么都不用做。说家长的爱心是很可佩的，但是呢，我们要有智慧的，不要把孩子的责任自己扛过来，免得他们的执行系统没有被好好的建立起来。那我们看一些赋予孩子责任的一些例子啊，我就讲一下我自己孩子了哈。我儿子在初中的时候，他有次就问我了，他说爸爸，我需要一个白色的信封，明天学校要交给老师。我说好啊，你就去我的办公室啊，就像我现在后面的两座书架嘛，对不对？我说那个办公室里面有一个盒子，装的都满盒子都是信封，你就去拿吧。好，他就过来了，之后我发现办公室就有两个书架啊。好，但是很快绕了一圈他就回去了，他就说爸爸找不到。我说啊，找不到，找到就有，找不到就没有，所以我就不跟他来这一套。他没办法，他又绕回去去找了。如果是他的妈妈呢，他妈妈很有爱心，是一个慈母，可能他会说哦，你要想要一个白信封有啊，你去爸爸的办公室，爸爸办公室有两个书架，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在左边的那个书架上面，从上面数下来第三个格的右手边有一个红色的盒子啊，你就会看到白色的一叠的信封在那里，你就去拿了。如果你找不到啊，你再告诉我，我帮你去拿。啊，这就是妈妈做哈，妈妈也很伟大。不过呢，我就是很懒惰了，因为我觉得应该他要学习自己为自己负责任。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儿子现在还是挺能够承担责任的，在教会里面也是一个小领袖。好，有一天他说拿了红车，就是红牌，红色的批牌了啊。他有天跟我说，他说爸爸，这个是星期六，他说今天有几个同学来我们家玩，我就想租一个电影大家一起看，那时候呢还没有这个网上流行那么流行看电影的。我说可以啊，你就去我登记的那个影碟公司去租吧，他知道在哪里。 好，我那天跟我太太就出去办事是一个教会的什么活动忘记了，回家快到家的时候呢，弟弟就这个儿子打电话来了，他说爸爸，那个我就在那个租这个影碟的店里面，他说问那个密码是多少，我户口的密码，我说记不住了，你就告诉他我家里的电话号码还有我的地址，他应该有记录啊，那就收线了。这个时候呢，我太太她就在旁边有点担心，她是说如果万一这个也找不到，要不要我们就绕过去看一看，反正也不远啊。我这个懒人病又出来了，我说 leave him alone， 我说由他自己去弄吧。那可能有些家长就会说，那如果他弄不好怎么，我说弄不好他会打电话来啊，甚至有家长说可能会，那幸亏他电话又没有电啦、啊，那他可以借嘛，对不对？不管怎么样，那天我们回到家，后来又出去了，直到晚上我们才回到家，我就想起这个事情，我就问我儿子，今天是不是告诉他这个店里面的我的地址电话，就找到我的档案了，可以租到那个电影啊？他说没有哦，他们查不到。我说啊，那你今天怎么招待朋友们就没有电影看了是吧？他说有。我说你怎么租啊？他说我就拿了个车牌去开一个新户口啊。你看孩子们他们有办法的。天气冷了，有一天早上我经过我女儿的房间，拿一杯水给她喝，她在已经起了床在那个洗手间，他说爸爸我喝不喝一杯水，我就拿一杯热水拿到楼上去，经过他房间的门口，看见那个暖炉没有关上，那时候我也有他有时候他想要我就给他要那个暖炉，但是因为他起床的时候关，但是他没有关，我就在想要不要帮他关了。当我放下那杯水再回头的时候，我再经过那个房间门口，我再想了一遍要不要关，后来我决定还是不要了，宁可如果他真的没有关我帮他关，说他那天上了学以后我特意再上楼上去找看他有没有关上。请问大家，我应该帮他关好还是不应该帮他关？可能大家都有答案，关了简单，我也不用再去操心这个事情，免得他上了课我还要跑到楼上去检查，但是呢我宁可留下这个机会让他去成长承担这个责任，以致他有一个责任感啊，这个执行系统要被建立起来。起床了应该，对不对？早上天气冷特别难起床的时候，要不要叫两个孩子起床呢？我们都坚持不叫，所以后来我儿子上班了，他去坐火车，不止一次去的火车站，刚刚看的火车不是到而是离开，就差了半分钟，虽然我在旁边看到他在车子里面看到他，我就坚持不说话，让他从痛苦里面学功课，因为洋人说嘛 No pain no gain， 没有痛苦就没有进步，那我们要留下这些机会让孩子们去负起他责任。那有些例子呢，比方说孩子如果小的时候，我们父母就要定下目标，表达期望，鼓励进步。另外呢，孩子要向学校交代，我们父母要监督他的功课有没有做啊，做对了没有，这些监督我们提早最好提提就够了，不要坐在旁边哈。我们越迟退出这个监督呢，我们将来的代价会越大，因为那时候他会觉得读书是为父母，你就累了，你就辛苦了，要坐在行牌压做中功课时间规定，不要太紧张，坐在旁边唠叨批评，也要和孩子分担家务和照顾自己，这是很重要的。好，还有让孩子处理自己的事情， 有独立的机会。比方说学校说有一个特别的功课要做，你可以提给他一些意见，但是不要帮他做啊，让他自己去，尽量自己去弄。或者让孩子有照顾别人的机会，照顾弟弟妹妹啊，帮爸爸妈妈拿东西啊，或者养一些小宠物，他们要去照顾这宠物，就是有责任的，每天都要喂，对不对？你不喂的宠物就会死。那这些呢，就是一些的机会，让他们去学习承担这个责任。当然，也让孩子要承受自己的后果了。啊，如果你没有做这个事情，应该做的没做，或者没做好，你就面对这个后果。啊，这些是一些的例子啊，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们讲了时候，讲完了这执行系统呢，还有几分钟，我就讲讲这个感觉系统。孩子呢，就要制定目标来调控他的感觉系统了。我们刚才说了啊，上次讲了思考系统，今天讲了执行系统，中间是什么？中间就是经过这个感觉的系统。那感觉是什么呢？感觉不能当饭吃，但是感觉的力量远远大过我们的理性的思考。所以当感觉不好的时候，孩子不会去做，不会去执行。那唯有孩子制定目标，才会对有这个目标有热忱，有感觉。其实有时候有一些部分，比方说执行系统里面做家务啊，刚才举了例子了，如果从小到大直到结婚都不用做家务的话，将来结了婚要做家务就很痛苦，或者就不做，让别人做，让对方做啊。但是如果你从小到大都一直在做家务，这个做的过程呢，就没有不好的感觉，没有这种痛苦了，反而你觉得不做，看着地方脏脏的，地方乱乱的，你就不舒服。所以其实执行系统的良好的建立呢，也影响了孩子们感觉系统上面的配合。马正义这个在中美两地接触过的学生不下几万啊，聊到两地学生的差异，他的回答是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学生没有梦想。为什么没有梦想？因为很多时候中国的父母都帮孩子定了目标。我上次也说过了，有个学生在这里毕业了，读完这个药剂学，很难读的，已经25岁了，但是还没有出去工作，毕业了也不出去工作，因为他认为我读这个科目是为父母读的，不是他自己要的。那孩子们定的目标，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不一定是我们所要的，但是呢，我们过多的插手呢，带定目标带来什么呢？造成孩子反感，不愿配合，没有主动性，所以最后行为上面也没有看到好的结果。那来到讲到要孩子们有上进心啊，我们要精力不足，以致他有努力的目标。孩子要赋予责任，以致他有行动上面的自律。孩子要制定目标，以致他有投入的热忱。那我们有没有就是把以上三样都扛在自己的肩上呢？我看现在有些父母做的真的很累啊，很辛苦。其实我说，有时候这些辛苦是你自己拿来的。所以在孩子的培育方进取心，或者这个进取动力，或者上进心方面，我们有哪些方面值得再去思考一下呢？在问问题之前，我想再讲一讲中国古人呢，有很多的智慧。有句话说，夫兮祸所伏，有福，我们给了孩子很多的福，好不好？好啊。但是呢，原来是有祸患就埋伏在旁边，所以这是要小心的部分。 不断的给好处孩子，是不是对他是最好呢？反过来，当有祸的时候，其实那个福就靠在旁边。所以有时候让孩子有些的难处，有知道人生里面父母的东西不能够为他去做，不能应该他自己做的东西他自己做。你今天忘记把学校的要交的功课带回学校，那你就被老师罚了，就是被扣分了，这是你自己要学的。所以我们小心叫做有智慧的父母。原来圣经也这样子要教导，人在幼年的时候负恶，这原是好的。恶是什么？就是牛耕田的时候放在他脖子上面那条木棍，很不容易啊，在田里面打滚，对不对？特别是那些泥，那个田里面的泥都是绵绵的软软的，都是水田，打滚了，那个牛真是很累。那英文说 When we are young it is good to struggle hard， 这是英文的 CEB 的版本啊，让孩子去挣扎，还有努力的去挣扎，原来是好的。这个圣经的智慧有没有成为我们的智慧呢？好，我就把时间交给大家，可以啊，把那个要问问题的话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
好，谢谢周老师的这个分享。那么现在是我们的 Q&A 的时间，各位来宾请抓紧时间，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做这个 Q&A。你刚刚周老师所讲的这个内容你再根据你自己的一些的情况如果你愿意发言的话，那么你就举手，让我们知道，我们就让这个操作员把你的这个麦克风打开，你就可以跟我们的周老师来分享你的问题。好，请抓紧时间，我们来分享你们的问题。那么在我等待你们提问的时候呢，Queenie 有一个问题Queenie。Queenie， 请你打开你的麦克风，还是 Peter 你帮他打开麦克风。
好，谢谢。周老师你好，对，我想。
你好 Queenie。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孩现在是上 Kindy， 就是刚刚你提到说给小孩制定一些目标，然后就我在，因为我就目前的话我就在想，就是可以比方说家长可以给孩子制定哪一些的目标。
孩子制定目标是吧？孩子小的时候呢，那个目标可以由大人来跟他们说啊，那说了就给他鼓励，比方说他喜欢帮手，比方吃完饭你帮忙擦桌子，那你说这个是一个家里面也是家里面的一个成员，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做家务的。然后他做了给他鼓励，但是也要跟他说啊，就说不要你高兴的时候就做，不高兴的时候就不做。
对对
对，比方说甚至说有一个办法，就是我想起，就是吃饭之前擦桌子可能更好一点。你说呢？你要吃饭了，大家等着吃饭，你不擦桌子呢，大家都没饭吃，那他觉得他是特别重要，而且因为他要吃饭，所以他不能不擦。吃完饭去擦桌子，可能不知道他已经跑到哪里去了，你把他拉回来可能也不容易。
对，对你刚刚，对，谢谢周老师。对你刚刚提到，就是有时候我发现他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以他的心情，有时候他可能会帮忙拖地呀，就是但是看他的心情，但是不能持续，就是他 那心情好可能做一下，心情就是，所以我在想怎么样去，就还有刚刚你说那个叫他起床的，我觉得之前就现在目前我也是需要叫他起床，对。
他重视不重视要去听底不要迟到呢？
什么？ sorry， 我刚刚没有听到。
哦，你说起床去听底是吧？
对对对。
他重视不重视要准时呢？
他不重视。
他不重视。
我看他有时候迟到好像，对他迟到好像也没关系。
因为学校也不重视。
对，
学校有没有要求要准时？
有要求，但是迟到的老师好像也不会怎么样，对，可能也老师也比较 nice， 所以他可能
okay， 是。那老师如果老师不管的话呢，他不能向学校交代的话，向学老师负责的话，可能家长就要做一些东西了，比方说准时，学校说了要几点钟到，我们今天就早上就迟到了，所以我们有一个要求，或者我妈妈会有一个要求，准时是重要的。
对，
他会懂这个道理嘛，比方说
说
了几点钟去比方说去坐火车，如果我们晚了，我们就坐不上那班火车了，那坐不上火车，那班火车我们就去不到，可能不能够达到我们本来预期要做的事情。当他懂了这个道理以后呢，你就给他一个的奖罚制度嘛，对不对？可以说你准时了，我贴一个星星在冰箱上面，那有多少个星星就得什么东西他喜欢的。比方说你有多少个星星就有一次冰淇淋吃。
哎，
你要去想一些动动脑筋，鼓励他就是要负起这个起床的事情。就要挑一些他很重视的东西。如果他说有吃就吃，没吃也算，那也没有办法，这也不是一个办法。
对对对，
好。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就是比方是在他这个年龄阶段涉及到就是陪他学习，我发现也是需要你在他旁边，就是陪他读书什么，就他可能好像现在不会有这个自觉性说自主的学习。
你可以坐在旁边，但是不是眼睛盯着他了，你可以在旁边，比方说你在看书啊，你在做其他的事情啊。
OK。
对。那你要限时间，如果他做不完，那时间到了也就要停。免得他拉拖拖拉拉拖到十点钟还不睡觉。
对对对。
当然也是一个过程，不容易啊。尽量让他自己做，他不懂才问你，比方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你才去，你不要跟他一起做，你跟他一起做，你不跟他一起做，他就不做了，他就好像是你来做。
对对对，是。
好，看看我们其他人有什么问题。
好，谢谢周老师。
好，谢谢，给你。
其他来宾你们抓紧时间，我们时间不多，有问题就向周老师来提出来，周老师给你。
大同，我 Jessie。
Jessie 你好。
我想问周老师一个问题哈。
好。
是我儿子那个19岁，大学二年级了嘛哈，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睡得很晚，然后起得很晚。然后呢，可能跟我们大人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就是也是睡的，大人比较睡得晚嘛，所以这个让我就是一直很苦恼，每次都督促他睡觉啊或什么的，但是好像都一直经常因为这个晚睡，好像有的时候就是吵架呀，或者是我有时候就对他就是指责什么的，但是好像一直没有一个好的办法，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后来
问一下，你的孩子最晚搞到几点钟睡？
他有的时候，假如他做作业什么，有的时候他会 睡得很晚，三四点都会搞到，睡得很晚的。
明天要不要上课？
他上课从来不迟到，他只要他上课那第二天上课呢，他就会很早睡觉，然后他就会定闹钟，他就早早起来去上课呀什么的，他就这个我都不用担心他上课这样不迟到，也不会耽误课。
嗯，
但是我就是
他的成绩基本上还可以吧，不会说把一个挂科怎么样，有没有？
没有，成绩蛮好的。我现在就是唯一担心就是他老是这样的，觉得作息不好，就是觉得对身体不好，这是我担心的。
是，那你的问题也是很多家长的问题啊。
嗯。
家长都苦恼。我家两个孩子也是有时候也搞得很晚啊。那基本上来说呢，我们神造我们人呢、啊，都会为自己去计划的。就是我们都有思考那部分嘛。
嗯。
明天不用上课，或者下午才有课，我晚点睡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反正我明天早上不用那么早起来。对他们说，这觉得他们认为是不是一个问题，反而是我们家长会觉得不健康，因为我们从来都说早睡早起身体好嘛。
没错。
如果年轻人觉得他们自己有本钱呢？现在19岁，当然有一天他中大学毕业了，出来工作了，9点钟就要去到办公室，那可能他会有机会，就会很大的机会他就会改，因为目前看起来他也不是因为第二天有课他就搞得很晚，他还是蛮自律的，我看他的执行系统还是不错，所以主要就是我们要说的就说了，他们接受不接受让他们自己去决定，免得就唠唠叨叨他觉得你很烦。
好，谢谢提出的问题啊、我们的时间基本上就到了，所以我就把这个 Q&A 时间我们就停在这里。那么谢谢周老师给我们的分享，也谢谢在这个回答问题上给我们的一些的提醒。那么如果各位来宾还有一些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在这里继续来讨论你的问题，那你也可以在这个乐思堂的加油站把你的问题留下来或者留言，我们会安排周老师在下次讲座中回答你的问题。
7月3号。
嗯。
下次是7月3号。
下次是7月3号，对。谢谢周老师刚刚的信息分享，愿这个所有来宾都得到益处和帮助。那么刚刚这个周老师也在心理学上做了一些理论上跟实际技巧上面的一些操练，特别是把这个执行系统中要内化心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表达得很清楚。那么让我们怎么来操练这个让孩子养成这个内化这个心理状态，其实想一想啊，大家再思想一下，其实跟我们的一些的价值观跟这个信仰是有很直接的联系的啊。刚刚周老师也讲到这个福兮祸所伏啊，我们的中国的传统啊，祸兮福所依啊。如果我们自己的价值观理念里面没有这些的概念的话，那当我们在用这个方法去教育我们孩子的时候，内化心理状态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的差异，所以希望这个来宾们你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作为父母是很关键的一个角色在教育孩子上。那么我们怎样把这个价值观的这些的一个信仰上的一个取向也可以传递给孩子，让他们帮助他们这个内化心理状态上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为此呢，我们在这个乐思堂我们有一个Zoom Meeting 平台，也有一些深入探讨有关这个价值观跟信仰方面一些内容。那么我们有8个主题欢迎来宾们如果你有兴趣来探讨这方面的内容的话跟我们联系，留下你的这个通信的方式，我们会给你在Zoom平台1对1的进行深入的那个探讨。好，我们再次感谢周老师在我们当中的这个分享谢谢来宾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家庭系列这个生活讲座， 那么也请各位来宾注意，下次的讲座时间是7月3号周五晚上8点钟。那么这个链接因为你已经注册了，我们是不变的，所以你可以下次直接用这链接来进入我们的Zoom 会议。那么下次的这个题目呢是第二篇啊，哦，我们有一个这个啊，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乐思的加油站，那刚刚那个屏幕上有一个二维码，那么你可以扫描啊这个二维码进入我们的乐思加油站，那么在那里呢，你可以很快得到我们讲座的一些的信息，你也可以把你的有关的问题留在那里，我们可以转给这个周老师，那么他在下次讲座的时候呢，可以特别分享一下你的问题和你一些的讨论的事项。好，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推荐呢，就是有一个Zoom Fun Time 是网上儿童乐园，那么是在每周六的下午4点钟到4点半，半小时的时间，也可以让你的孩子在这个平台上有一些的活动。那么如果你愿意参加的话请跟我们的丛姐妹联络她的电话号码是04356282340435。04356282340丛姐妹。好，那么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谢谢周老师，谢谢各位来宾祝大家晚安，我们7月3号晚上8点见。拜拜。